十诫系列讲到一，喜爱神的律法。诗篇119篇127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1月21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2日。多年来，我与许多人讨论过神的律法。我确信，不夸张地说，有关神的律法正进行着一场征战。这不仅仅来自世界，甚至也发生在教会之中。有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住在另一个州，他偶尔会来探访我们的教会。当他听到我们宣读十诫，却说，我感觉你们在神的律法这件事上有点磨刀霍霍，你们只是把它当作例行程序的一部分。我还记得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的母亲和她的孩子谈论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位祖母和孙辈谈论我们，同样是因为我们诵读十诫。这位祖母劝她的孙女干脆不要再来这间读十诫的教会了。她认为这并不适合今天的新约基督徒。我也常常在我们教会所使用的广播电台上听到类似的说法，说你真的需要离开旧约，进入新约，把那些诫命、十诫以及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律法都丢掉。这些情况非常普遍。对神的律法，人们抱有一种不健康的，而且我认为毫无根据的负面态度。与此同时，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位亲爱的弟兄，也是教会的前任长老，如今已经安息主怀的大夫卡纳德。他是一位为信仰征战的勇士。他曾在广播中听到我讲论律法的一篇讲道，后来评论说，能在电波中听到有人为神的律法据理力争，令他大受鼓舞。这对我来说也非常鼓励，让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托住我的手臂，好像在某种意义上我需要为神的律法辩护一样。这确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现实。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我们的基督教文化，它正经历着一些不太健康的时期。因此，我希望花一些时间来思想律法，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热爱它，不再把它看作严厉、专断、沉重的负担，而是看作宝贵、美善的东西，是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遵行的，可以看见其美丽之处的律法。正因为如此，我选择诗篇119篇127节作为这一系列的主题经文。你们知道，诗篇119篇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章，而在这最长的一章中，每一节都提到神的律法。它并不是隐藏在圣经的阴影之中，而是明显的站在神话语的正中央。诗篇119篇127节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与大卫相同的心智，当他注视你的律法时，看见的是宝贵、美好、充满智慧的事物。父啊，我们曾在马太福音中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最后以耶稣劝勉我们去教导他所吩咐的一切作为高潮。我们在罗马书的结尾提到那未读亦有智慧的神。如今父啊，我们渴求那智慧，而这智慧正存在于你的训词、你的典章、你的律法、你的命令之中。求你帮助我们对你良善、宝贵、圣洁的律法怀有正确而健康的态度。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人们常常会想，如果能亲自见到耶稣，他们会问他什么？如果耶稣以肉身来到这里，你能与他对话，你会问什么呢？也许你会问他关于不明飞行物的问题，也许你会问，是否真的有外星人，是否在其他星球上有生命，诸如此类。也许你会问一些更深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苦难，或者你甚至会问，为什么看起来有这么多彼此意见相左的基督教教会。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心理层面上或许能满足我们，希望在理解世界运行方式时获得内心平衡。但问题在于，这类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即便我今天知道了是谁刺杀了肯尼迪，这对我接下来一天要怎么过，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影响。我可能会说一句，哦，然后就继续去想下一个问题了。但有一天，有一位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你今后人生每一步的意义。他走到耶稣面前说，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真正问的是，在神眼中，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根据神的标准，我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耶稣给出了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答案，这个回答实际上也是我们教会礼仪中的一部分。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至38节。所以，按照耶稣的教导，一个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爱神，并且爱邻舍。那么，让我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凭什么标准来界定什么是爱？说你要爱神、爱邻舍是一回事，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爱？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判断这种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发现，这段话中有一部分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我们读到的第四十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有些译本会说，这是对律法和先知的总结。我很喜欢这里的说法，一切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之上。就好像门饰挂在门轴上，或者一幅画挂在墙上，我们看见神之爱的具体内容是由这些诫命所界定的。若容我这样说，帮助大家理解，神的爱就像一棵圣诞树，而神的律法就是挂在上面的装饰品。神的爱好像人的身体，而律法则是穿在这身体上的衣服。如果我身上什么都没穿，我当然不能说自己穿得得体。如果树上没有任何装饰，我们也不能说这棵树已经装点好了。同样，如果我们的爱没有在客观具体的层面上以神的律法作为装饰，我们也不能说自己是在爱神、爱邻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就是爱神。使徒约翰写道，我们如何显明这一点呢？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因此，当我们开始这一系列关于神律法的学习与默想时，我认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意识到，正是这些行为、这些诫命构成了爱。我并不认为诫命与爱之间存在矛盾，耶稣把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前四条诫命告诉我们如何爱神，后六条诫命告诉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当然，我并不是在暗示爱仅仅局限于外在行为，好像只要做了外面的事，却忽略了内心，就算真正的爱了。如果我在外在行为上遵守不说谎、不偷窃、不杀人之类的命令，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完全明白什么是爱。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不想成为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我们不想外面光鲜，里面却是死的。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确实要说，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行为，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省察自己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里面的东西终究会显露在外面。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外在的表现，却声称自己是在爱神、爱邻舍， 那是站不住脚的。内在的真实状况迟早会在外在显明出来。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在外在上遵行这些事，即便我们在情感上、感觉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认为应有的状态，这些外在的行为也会开始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感受。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我们确实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使外在的行为、外在的顺服出自那被圣灵触摸过的真实内心。但我要再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不能等着那一刻才行动。我们不能说，主啊，等你把我带进合适的情绪里，我再去做那些外在的事。我们必须去行。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爱这件事上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便我们并没有那种强烈的情感感受。我们也要承认，神正在我们生命中所施行的成圣工作是深入到我们生命最深处的，仿佛进入了我们的骨髓。无论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还是我们的情感，没有哪一部分不再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话虽如此，这些诫命却是一个衡量标准，使我们可以判断这爱是否正在发生，而且这种衡量必须带有客观性。我不希望在这一系列结束的时候有任何人会说，哇，保罗牧师把神的律法讲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如果真是那样，我会觉得自己严重失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使徒约翰说，这就是爱神的表现，就是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而且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只要福音被正确的呈现，律法就永远不会显得沉重。如果没有福音，律法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了死的执事。但若有福音，你可以把律法倾倒出来，把它摆在我们面前，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被压垮了。相反，我们会把它看作荣耀而美丽的事物。雅各在谈到神的律法时，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在雅各书1:25，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的律法使人的自由，并且照着雅各的说法使人得福。因此，再一次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为彼此祷告，也为我祷告，求我们都能拥有大卫一次又一次所显明的那种心智。我们在诗篇119:127再次读到，你口中的律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哦，愿我们不仅是这个世界，尤其是教会，能对神的律法持有这样的看法。你看着他说，这是荣耀的，这是美丽的，这对我来说比日落更美，比一棵树，比月亮，比任何我觉得美的事物都更美。这在一切之上被称为那使人自由的全备律法。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律法究竟使我们从什么当中得释放？既然它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就需要稍微界定一下。什么是自由？自由本质上就是被释放，是脱离捆绑。那么，律法在什么意义上成就了这一点？律法是如何使你得自由的？因为有太多人把律法看作是给人戴上枷锁，而不是卸下枷锁。我们必须承认，正如我想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那样，律法至少使我们脱离了对爱的错误理解。最低限度来说，在什么是爱这件事上，我从愚昧中得了释放。我被告知什么是爱，因此我不再对爱无知，因为这里清楚告诉我爱看起来是怎样的。不仅如此，我还要论证神的律法使我们从许多事上得释放。当然，你可以继续往这个清单上加内容，但我想先为大家开一个头， 来看一看神的律法使我们脱离哪些捆绑。第一，神的律法使我们脱离律法主义和操控。在这里我先说明一下，我将不太准确地使用律法主义这个词。我是按照我们文化中常见的用法来使用它的，也许我不该助长这种误用。你们都听过律法主义这个词，通常人们用这个词是指你超越圣经的教导，试图强加人为的规条。这其实并不是律法主义真正的含义。律法主义真正的意思是，你认为自己是靠守律法得救的，也就是靠行为称义。但我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使用它更接近法利赛主义的含义，就是当人的传统开始凌驾于神的话之上，甚至与神的话发生冲突。这是我的用意。我要主张神的律法使我们免于被人操控，使我们不被强加人为的律例。圣经教导我们，当圣灵拯救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立刻就在神面前被称义。这是一件发生在我们之外的事情，借着基督的宝血，基督站在父面前，以他自己的血宣告我们无罪释放。但圣经同样教导，当我们的心受了割礼，当我们被洁净的水洗净时，神会使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因此，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会意识到自己必须以不同于从前的方式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如何生活成为基督徒生命体验的一部分。然而，若没有神的律法，我如何具体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应该改变，我知道我应该行走的不同，生活的不同，不再像信主之前那样。但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容易落入内疚驱动和操控之中，落入这种形式的律法主义之下。有人会对你说，让我来告诉你，神要你做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至七节中写到一件事，我认为这在今天发生的非常普遍。他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并不认为这个原则只适用于妇女，那是当时的历史处境。我认为，当我们对神的律法无知时，我们就容易陷入这样的光景。我们不再被神的真理引导，而是被各种冲动、欲望、私欲牵引。这个词完全可以这样理解。真正令人难过，也令人害怕的是，人们常常会把这些冲动解释为圣灵的引导。他们有某种感觉，有某种冲动，就说，这是圣灵在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一来，一切都变得极其主观，那些不清楚神律法和神权被旨意的人，就很容易被这样的人所掳去。这种律法主义常见的形式，包括诸如看电影之类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你去看电影，有些教会就会说，既然你是基督徒，就不该看电影，不该跳舞，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跟女孩鬼混。这类人为制定的规条，试图在没有经文根基的情况下帮助人成圣，更多是一种文化律法。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但你们当中有些人或许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记得多年前和我们教会的一位前执事交谈，他曾在另一间教会聚会，那里的牧师很坦然地告诉他，这位弟兄其实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但牧师却说，为了证明他是否真有资格做执事，是否真明白神的旨意，他需要定期去牧师家里为牧师割草坪。这件事本身或许并非不可，但我当时心里想，你怎么能这样要求别人呢？因为那位弟兄有一颗敏感的良心，而此时一位属灵权柄人物却对他说， 如果你真想知道神的旨意，就必须跳过这些圈套，以此证明你是一个真正成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去割我的草、骑我的车，诸如此类。我还记得自己刚信主一两年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是个很好的人，并没有任何恶意。直到今天，我仍然认识他，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但那时我刚信主，背景也比较叛逆。有一次我们在体育馆打篮球，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这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参加一个外地的青年特会。他说，我毫不怀疑这是神的旨意。结果我并没有去，但我心里却充满了内疚。我里面有一种冲动，觉得这个人是我的导师，是带领我的人，他甚至在我信主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如今他告诉我，我应该去这个特会，可我却不想去，我的内心因此陷入极大的挣扎。你可以想象，一个18岁的年轻人会是什么感受。但我必须说，我并不认为他当时是出于恶意。只是后来，随着我在信仰上逐渐成熟，我对那位讲员和那个特会有了更多了解，我反而很庆幸自己没有去。我认为那里后来暴露出了一些错误的教导。然而，当时的我对这种事情是敞开的，是脆弱的，因为我并不认识神的律法。当我们对别人说，这是神对你的旨意时，我们必须深吸一口气，非常谨慎。如果你不认识神的律法，你就很容易落入这样的处境。你本该说，我们需要回到经文中，因为我对此并不清楚。不仅是那两条诫命的总纲，还有十条诫命的总结，以及从十诫延伸出来的成百上千条诫命，据说有613条，我没有一一数过。我们应当认识这些。因此，认识神的律法可以使基督徒得以从内疚操控者和律法主义者手中得释放。有时候，当我去拜访一些教会时，他们会有点紧张，我并不是说这一定是错的。但你知道，音乐开始响起，灯光被调暗，整个氛围被刻意营造出来。我并不反对良好的氛围，也不是原则上反对调暗灯光之类的做法。但加尔文在谈到敬拜时，曾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他说，如果敬拜让人感觉好得过头，我们就需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希望敬拜是在讨好肉体。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座位弄得很不舒服，好借此分辨谁才是真正的选民，这种想法未免太荒唐了。然而，若我在敬拜中感觉非常良好，我就需要谨慎省察，这种感觉良好是否与我所知道的善、正、真发生了冲突。我需要认识神的律法，我需要明白神的智慧。我认为威斯敏斯德信条第20章第2段对此表达得非常恰当，尤其对那些可能会让自己良心被神话语之外的东西所捆绑的人来说，这些数百年前写下这些文字的牧者在这里显出了极深的牧养关怀。信条这样说，神是良心的唯一主宰，使良心脱离一切在任何事上违背他话语的人的教义和命令。你要记住，这段话写于宗教改革的激烈时期。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尤其在那个阶段，常常借着教会传统而不是神的话来捆绑人的良心。信条接着说，在信仰或敬拜的事上，凡在神话语之外或与之相悖的教导与命令，若人因良心而相信这些教义，顺服这些命令，就等于背弃了真正的良心自由，而要求一种隐含的信心和绝对盲目的顺服，乃是摧毁良心的自由，也摧毁理性。必须要有圣经根据。我绝不应该在离开圣经文本的情况下，让你产生罪疚感。我多次对人说过，也愿意在这里再说一次。我不希望 我们会重带着人为制造的罪疚感生活。我希望你们知道自己有罪，而你之所以知道自己有罪，是因为神的话。我不是站在这里煽动一种罪疚的狂热，那种情绪在你开车离开停车场之前就会消散。但神的话却是真正使我们知罪定罪的根源。神的律法使我们得释放的另一件事，是使我们脱离后果。认识并努力遵行神的律法，使我们免于许多后果。人们对恩典的一个重大误解，就是认为违背神的律法不会带来任何后果。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说法。有人行为不当，犯了罪，把生活弄得一团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带来了负面的后果时，立刻就开始说，难道没有恩典吗？仿佛违背神的律法完全不会产生任何后果。这是对恩典的误解。当然，基督徒在审判之日不会站在神面前按自己的行为受审。我们是按那位从未违背神律法的基督的工作受审的。这正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谈到后果时，我不是在谈审判日。我们或许可以讨论行为、奖赏和天堂的问题，但那不是我现在的重点。我所说的是今生中违背神律法所带来的后果。罪是有后果的。罪就是对神律法的违背或对律法的亏欠。这一点在圣经中说得非常清楚，罪就是干犯律法。而罪必然带来后果，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都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或者别人对我们做过，或者我们在他人身上观察过。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认为自己可以说谎、欺骗、偷窃，而不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任何影响。罪一定有后果。如果你选择做贼、做骗子、不忠心，就要预备承担后果。不要指望神的恩典会在你留下了一路伤害和破坏之后，把这一切抹得一干二净。你不能对那些受害的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知道我犯罪了，但有恩典。这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态度。我们很清楚，说谎、偷窃、欺骗这些行为会在人的生命中造成极大的破坏。反过来说，若我们顺服神的律法，雅各说，这会带来祝福。有人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他们不喜欢把咒诅和祝福、患难和祝福与顺服联系在一起。有人会说，不不不，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所以我们怎么生活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说，因为我借着基督的宝血已经拥有天上一切的丰富，阿们，哈利路亚，因此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行为不会带来患难或祝福，这是错误的理解。别误会我，我不想听起来像成功神学的传道人。我不想说你今天给了明天就一定得着，也不想说你感冒了一定是因为你生命中有什么罪，或者你奉献给教会就必定得着百倍的祝福，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神诫命所附带的应许和警告，通常并不是立刻发生在个人身上，而是关乎一个群体，一个顺服的群体，或一个悖逆的群体。在长远来看，会显出不同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亿人，他们尊敬父母，另一个国家也有一亿人，却轻视、羞辱父母。神的应许是清楚的，尊敬父母的会得享长寿，事情顺利，而羞辱父母的则不会长寿，事情也不会顺利。如果我问你，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国家？一个尊敬父母的国家，还是一个轻视父母的国家？你会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统计数据也表明，在轻视父母、轻视权柄的国家，人们寿命更短， 社会状况更糟。这对我们来说本该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正是圣经所应许的，行为是有后果的。再说一次，不要把我的话理解成这样。如果你回家后发现自己生病了，就想保罗牧师说行为有后果，那我生病一定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我们不能总是这样简单的划等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看成完全不会带来患难或祝福。再次引用雅各的话，我再重复一遍，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接下来我要读一段较长的威斯敏斯德信条第19章第6段，内容是关于律法的。我觉得这段话写得非常优美，我不会做太多讲解，只是读出来供我们一同思想。原文这样说，真信徒虽不在律法之下，他们的称义或定罪都不是凭行为之约，但这律法对于他们或别人都大有用处，因为律法作为一种生活的法则，可以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人的本分，并且指示约束他们照着去行。他也揭发人的本性、内心和生活中的罪污，就会因此查验自己，便可以更加知罪，因罪降卑，恨恶罪恶，同时更清楚看见自己何等的需要基督，也看见基督的顺服是何等的完全。同样的，律法也可以防止重生的人败坏，因为律法禁止罪恶，律法的警告让他们知道犯罪所应承受的刑罚。虽然他们可以免于律法所警告的罪的咒诅，然而他们若犯罪，在今生仍要受何等的苦。照样，律法的应许也让他们知道神怎样喜悦人顺服，他们若遵行律法会得到何等祝福。不过他们不可以认为因为律法是行为之约，所以我理应得酬劳，因此人行善弃恶，只是因律法勉励行善，阻挡罪恶，这绝不代表他是在律法之下，不在恩典之下。你注意，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是说信徒仍然处在定罪的咒诅之下，而是说律法使我们免于在今生经历许多患难。接着信条说，律法的应许同样向他们显明神对顺服的悦纳，以及他们在遵行时可以盼望的祝福。虽然这些祝福并不是作为行为之约下律法所欠他们的债。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能认为神欠我们什么。如果神说你这样行，我就赐福给你，我们不能在行完之后说现在你欠我了。这是盟约的关系，好像产业的继承。我可以对你说，如果你大学毕业，我就留给你1亿美元。你毕业了得着了1亿美元。你是赚来的吗？不是。毕业本身并不值1亿美元，那是产业，是出于应许，只是带着条件。因此人因律法的劝勉而行善，因律法的警戒而远离恶，并不能证明他仍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很显然，当年已经有人在争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如果你顺服神的律法，就会有好事发生；如果你违背神的律法，就会有坏事发生。他们拿着打开的圣经走到他面前，说：哦，你是在说我们仍然在律法之下。而他们却回应说：不，我们不是在说你们是在律法之下。所谓在律法之下，是指在立约的意义上处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你这样行就必活着，你那样行就必死，这不是福音。我们并不是在立约的意义上处在律法之下，但不在立约意义上处在律法之下，并不等于神的律法对信徒的生命已经不再适用。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行在其中。今天这是一个极其普遍的错误， 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和分辨。因此，认识并努力遵行神的律法，使我们得以从这样一个现实中被释放出来，在今生，我们的罪终究会追上我们。认为犯罪没有后果的观念，在当今的基督徒中非常流行，却是极其悲惨的误解，这源于他们并未真正明白神恩典的本质。现在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刚才说我读了信条，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承认其中是有价值的，是有智慧的，但它毕竟不是神的话语。那么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是否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我们刚才所谈论的事情呢？我们刚才提到大卫，他的罪得到了洗净。当谈到罪的洁净时，整本圣经中再没有比诗篇51篇更美妙的章节了。那实在是极其荣耀的一段经文。那些因自己失败和罪而感到压迫的人，只要去读诗篇51篇，你就会看见你的罪被洗净的那份美丽。大卫说，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等等。他写得如此优美，他是一个认识神恩典的人。他仿佛是一个被基督宝血遮盖的人。然而，大卫在他与拔示巴的关系，以及他对拔示巴丈夫所行的事上，确实承担了非常真实的后果。我们在撒母耳记下读到那段经文，先知拿单责备他，对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并且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他。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行的极其邪恶的事，很可能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像大卫那样可怕的事情。然而，诗篇51篇正是大卫在认识到自己是何等深重的罪人之后，对他所蒙赦免所做出的回应。他似乎在罪中活了一段时间，直到先知借着神的话语把真理摆在他面前，他就俯伏在地。本来他该受的是死亡的刑罚，却没有临到他。仿佛神在说，好吧，现在不会对你执行死刑，但是会有后果。拿单说，这是因着你的行为。随后整章经文都在讲这些后果，我不再逐一细说。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12章9至15节，你会看到这样的话，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制造了一场混乱。你会下地狱吗？不会。事实上，你反而会更加深刻地体会神的恩典，但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也就是说，将会有问题，有冲突。你若读大卫的一生，就会发现他的家充满混乱。他的儿女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神说，我要在你眼前把你的妻子赐给别人，他们要在日光之下与别人同寝。那将是极大的羞辱。不仅如此，那从这件事所怀的孩子也必死。这审判是何等可怕。这些都是后果，因为你给外邦人留下了亵渎的把柄。你使神蒙羞，你的行为因此带来了刑罚和管教，这样的痛苦必临到你身上。然而，我们不能假设神总是像对待大卫那样行事。我们绝不可假设神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有人失去孩子或经历极其可怕的苦难时，我们不能轻率地说，那一定是某种犯罪行为的结果。我并没有先知的洞察力，可以断言某个冲突或某种苦难一定源于某个特定的罪。有时候你是可以看出关联的。比如你说，自从那次失败之后，没有人再信任我了。我可能会说，是的，因为你总是在撒谎。这并不难判断。我曾在医院里看到类似的情形，有人患上严重的疾病，医生最终会说，问题在于你长期吸烟。 这并不是神秘的事情，你不需要成为先知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但与此同时，我希望你们清楚一件事，大卫确实因为他的罪遭遇了可怕的事。但约伯也遭遇了可怕的事。约伯记一开始，神就宣告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行事公义，远离恶事，追求良善。因此，你不能总是把苦难和具体的罪行简单的连在一起。当有人走到你面前说，你生命中的这个咒诅是某种行为造成的，你必须非常谨慎。他们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我没有先知性的洞察力，神就不再按这种方式行事。那同样是错误的。行为是有后果的。神的律法还使我们免于另一种捆绑，那就是作为一个群体所受的捆绑。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说，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神的律法使一个民族免于捆绑，免于灾祸。美国正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刻。在我的一生中，我并不打算怀旧式的歌颂50年代的美好，因为50年代的根基其实早已崩塌。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我们就已经偏离了方向。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50年代。每当有人说我只希望一切能回到从前，我在辅导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我就会问症结在哪里。他们说，我们只是希望事情回到原来的样子。而我总是回答，你并不真的想回到原来的样子，因为正是原来的样子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我们想要的是不同，不是倒退。我们不想回到50年代，也不想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所谓的最伟大的一代的时代。那些时代早已埋下的问题，只是在60年代集中爆发出来而已。在这个房间里，有些人已经足够年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曾经尊重神律法的民族，当他们不再尊重神律法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在国家中所看到的灾难，正是神应许要临到那些弃绝他律法之人的灾难。在911事件之后，有人用极其确定、极其先知性的语言宣称，那两座大楼的倒塌是同性恋的结果。或者有人声称，某一次灾难是堕胎的直接结果。我没有那样的先知性洞察力，也没有任何人有。因此，我在这里只是从总体上谈论神在历史中一贯的作为，那就是国家所遭遇的灾难是神应许给那些弃绝他律法之人的结果。这是宏观层面的真理。我不需要也无法对每一件具体事件做出对应的判断，即便在新约中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守主的圣餐时也曾提到，有人吃喝主的身体，却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于是有人软弱，有人生病，甚至有人死了。那是在新约之下，是在基督升天之后，是在教会已经完全建立之后所发生的事。那么今天是否仍然如此？我会说是的。但我不能以使徒般的确定性说，某个人的疾病或死亡就是因为他不当地领受了主的圣餐。我不能对你说，你生病了是因为上个主日你不配地领受了圣餐。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我无法做出那样的判断。我只能说，苦难与行为之间存在真实的关联。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些原则性的陈述是真实的。他们在圣经中是真实的，直到今天仍然是真实的。有时候令人悲伤的是，罪行本身和审判竟然成了一回事。多年前，我在一次查经中， 我们谈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些极其可怕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人类生命的公然藐视，数以百万计的婴孩被堕胎，安乐死的实施，帮派暴力，孩子杀害父母，父母杀害自己的孩子，性泛滥带来了无法医治的疾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坦率地说，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些事情并不存在，如今却到处都是。在那次查经中，有人说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令人震惊的是，神竟然还没有审判这一切。我当时就在想，还有什么审判会比杀害数以千万计的婴孩更严重呢？有时候，审判本身就是那咒诅本身。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甚至不明白，此刻审判正在发生，只是我们愚钝得看不出来。我们没有那种属灵的敏锐，去看清我们所处的环境，于是我们不把它称为审判，反而称之为选择、自由、开放、多元，或者任何听起来正面的词汇，而这些所谓的正面词汇最终带来的却是毁灭。有人会说，你这是把圣经的意思扩展得太过了，圣经并没有讲这些。就在上个星期，有人给我发信息，或者说我们有过一次交流，他对我说，圣经并不是一张教你如何生活的路线图。我当时非常震惊，那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说，圣经不是路线图，那诗篇里那节经文怎么说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它不仅仅是一张路线图，它不只是告诉我目的地在哪里，它告诉我该如何走到那里，也告诉我如何避开那些会让我跌倒的地方。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完全彻底的拒绝神的律法，却不会在任何层面上带来后果，无论是在家庭中、教会中、国家中，还是文化中，那我认为这是极其愚蠢的。这一切都是彼此关联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视角。最后，神的律法使我们得释放，而且它本就应当如此。我现在要说这一点，因为当我们谈到国家的现状时，很多人都会感到愤怒和沮丧。在这样的谈话中，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因为我们不想变得骄傲。我们不想说，我对他们太失望了，然后在内心产生一种自满，一种阴险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比那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人高明，并且对他们充满厌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落入骄傲之中。我甚至要说，如果我在这一系列讲道中真正完成了我的使命，那么神的律法所要释放我们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骄傲。神的律法使我们脱离骄傲。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你看，律法使我们脱离骄傲，或者说脱离那种过度的自我之爱。正是神的律法使保罗谦卑下来，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奇怪的是，保罗是犹太人，从小在律法中长大，多年来一直读律法，但仍然需要神亲自开他的眼睛，他才能真正看见律法在说什么。在腓立比书三章中，他回顾自己过去的生命时说，按着律法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他曾这样读律法，以至于他认为按着律法而来的义，他自己是站得住的。然而，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时，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终于看清了那种看着神的律法，再看看自己，然后说我做的还不错的荒谬。而真正击中他的是贪恋这条诫命。 因为其他的诫命你多少还能在外在行为上加以遵守，于是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当你来到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你就发现它触及的是内心，而所有其他诫命的破坏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圣灵借着神的律法开启保罗的眼睛时，他看见自己有一颗贪婪的心，这使他彻底俯伏在地。他说，我死了，我读了律法我就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确实是死的。我们不该活在一种自我欺骗中，以为自己遵守了律法。如果我讲完整个关于律法的系列，你却说我觉得我还不错，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些诫命，那我就得想办法对你说你还缺少一件事，然后再想想那究竟是什么。但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在每一条诫命中的目标都是让你在心里发出这样的呼喊，这世上谁能做到呢？这正是我们要到达的地方。但不是为了让你说既然我做不到，那我干脆不努力了。我们绝不是要你走向那里。如果我们把神的律法从基督徒生活的方程式中移除，我们就不会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基督的需要。当我们真正努力行在律法中，说不，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自己离完全遵行律法有多远，也会越来越看见耶稣完全遵行律法是何等荣耀，并且明白他把他的得胜赐给了我们。努力遵行神的律法使我们对基督保持一种迫切的需要。我想成为一位牧养一间迫切需要基督的教会的牧者，那正是我所渴望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愿意这句话刻在我的墓碑上，牧养一间迫切需要基督的教会。如果我们削弱律法，淡化律法，不传讲律法全部的力量，我们就会变得自信，而那是一种极其负面的自信。威斯敏斯德大要里问答第95问这样提问，道德律对人有什么用处？回答说，道德律对所有人都有用处，不只是对基督徒，也不只是对非基督徒，而是对所有人。道德律的功用是使人认识神圣洁的本性和他的旨意，以及人当尽的本分。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责任顺服他，他约束人照此而行。他使人知晓自己无力遵行律法，也看见自己本性、内心和生活中的罪污。他使人因自己的罪和悲惨处境而谦卑下来，从而更清楚地看见自己对基督的需要，以及他完全顺服的宝贵。弟兄姐妹，当我们弃置律法时，我们对基督的需要就不会那样迫切。律法必须常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努力行在其中。如此，我们就会对自己需要耶稣保持更加敏锐的认识。同时，律法也必须被摆在不信的人面前，使他们看见自己对救主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律法与福音是彼此配合的。律法与福音不是仇敌，而是同工，一同将灵魂从定罪中释放出来。正如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诗篇19篇中，大卫所写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当我们开始这一系列关于律法、关于你律法的讲道时，我们能够把它看为美好的、宝贵的，是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去遵行的。但我们也祈求，当我们这样行，当我们努力顺服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真正完全顺服的，只有一位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愿我们常常倚靠他，信靠他，在你圣洁的宝座前为我们的平安与赦免呼求他的名，奉他的名祷告，阿们。